好，弟兄姊妹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我们以祷告来到主的面前。
阿门。
好，我们看一段经文，记在罗马书的第二章，我们看17-29节，我念一下。你称为犹太人，又以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傅，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既是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神吗？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问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从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我灵，不在乎疑问。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好，其实在宗教信仰的事情上，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仪式主义、形式主义。各种的宗教几乎没有一种它不是拿出一堆的礼仪让人去参加，然后允诺说你这样遵守了，你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福分。尽管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面对当时的犹太教已经深深的陷入形式主义了，面对那样的传统信仰，主耶稣一再强调天国不在乎这些仪文，但是现在号称属于他的宗教，也就是基督教，基督教里的人却也跟其他宗教一样，很多地方都是形式主义，以至于不少号称信徒的人，他们根本分不清楚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区别。如果人不是真的认识耶稣，不明白什么是因信称义，那么就算他生在基督徒的家庭，他自己很坚定，那么他对基督教的认识也会很肤浅。以前18世纪法国有思想家卢梭，他也是号称基督徒的，他的是很伟大的思想家，思辨很出色，但是他得出结果是他说信仰是后天培养的结果。这样的结论显然不明白福音，把神当作不存在，或者说认为神不干涉世上的事情，他才会得出这样离谱的结论。如果不明白福音的人，你看到他的论证，你会觉得嗯，他讲得很好，按照人的从人的层面看，他是一个水平很高的人。如果他的论证不把神包括进去，把如果神真的不干涉这个世界的话，他的论证非常的有道理，但是他显然不明白神在看顾的这个世界，在管理的这个世界，所以他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果我们得到神的呼召，我们品尝了耶稣的甜蜜，我们就会知道他的那些论证其实是人自己的空想。其实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不靠仪文。圣经说罪人得救绝不在什么外在的仪式，不可能靠什么做法你就可以操纵神。我们的神是有主权的，他有自己的意志，他不受人的控制。而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另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完全不靠自己，不讲人你要自己操练怎么你要去遵守一套的律法。我们得救是神拯救，不是人自己。所以今天我们就从这段经文来看这两个最大的区别。好，分享之前还是求主来帮助我们。好，犹太人很讲究律法，然后主耶稣的时候有法利赛人这些教派，他们很讲究外在的很多清规的戒律，但是他们已经完全落入一套仪式主义之中，形式主义。那么这样做最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用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先知以赛亚曾经这样责备百姓，而主耶稣面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来找茬的时候，那文士法利赛人说你的门徒你怎么犯古人的遗传，你犯行不洗手。主耶稣这个时候直接就对他们说，以赛亚的这个预言就是指着他们说的，你们是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你们因为人的遗传去犯了神的诫命。 犹太人他们很看重遵守外在的形式，对他们来说律法就是一堆形式。文士法利赛人把遵守律法解释成他们的一堆传统，一堆清规戒律，他把属灵的信仰变成了一堆仪文，成为了形式主义。而新约教会呢，最初都是由犹太人组成的，所以不可避免的受到犹太人传统的影响，所以还有人拿犹太人的规矩要求别人。使徒保罗在书信中多次责备这样的做法，维护福音的属灵性质。那么在这段经文中，他就表明犹太人的割礼这些外在的形式其实不在于外在，而在于内心，在于灵。没有属灵的信仰，你这些外在的仪式是没有用的。尽管使徒针对的是这些讲律法的犹太人，但是这段经文这些话对现在的人仍然非常有用。因为今天的人，今天的教会仍然非常容易的陷入形式主义之中。首先，我们面对神的律法时，往往只会流于表面，我们会走马观花，我们然后说，哦，这一切我都遵守了，就像那个青年财主一样。我们中国人的社会在宗教信仰方面主要是受一些乱七八糟异教的影响，我们会认为宗教信仰就是一堆教条，一堆仪式，我们遵守了就好了。比如说信佛信道的，他们要吃斋，要守节，要念经，有些宗教要求你必须朝着什么地方去拜，用一定的姿势来拜。如果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我们就会形成这样的看法。所以一开始当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听了神的道，我们就认为基督教也是一样的嘛，要遵守他的一套仪式，其他宗教要搞什么活动，基督教也是每个星期聚会啊。你实际上基督教本质上跟其他宗教没有区别。至于宗教的道德要求，可能人看了之后觉得，哦，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没什么区别啊，十诫里面那些道德诫命，有哪个民族有哪个宗教不是这样的，大家都会认同的。可能我们身边，我们有人被身边的基督徒感动，因为很多基督徒他们的表现让我们服气了，所以我们也想要去做基督徒。于是我们就认为，哦，只要我遵守基督教的那些规定，那些教规，我就是基督徒了嘛。很遗憾，这是魔鬼的诡计，魔鬼的破坏。因为魔鬼的破坏，有不少所谓的基督徒他们也是这种看法，所以成了瞎子领路的。他们接纳了这些要来相信的人，就培养出了新一代瞎子领路的人。如果我们是这样的，那我们就看不到律法的属灵性质，我们只能看到律法是一堆的道德要求，要人向善，然后我们匆匆一看，哎呦，这些诫命我没有违背嘛，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这些诫命我都没有违背，不可贪婪，我也没有贪呢。所以我们就像那个青年财主一样，我们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有多少人做基督徒甚至做了几十年就停留在这一步？如果他做了几十年基督徒，对福音最基本的原理他都不清楚的话，那么他所在的教会那里的传道人如果不悔改一定有祸了。但是我们知道律法是属灵的，律法反映的是神的心思，因此遵守律法绝不只是外在，绝不只是形式。神的律法不是像人的标准，人的标准说只能说论迹不论心，因为我们看不到人的内心，我们只能说论迹不论心。但是神他就是看人心，人看人只能看到表面，而神洞察一切，他看的就是内心。所以主耶稣明确的说，你恨人就是已经杀人了，你动了淫念就是犯了奸淫罪。照这样的标准，很多犹太人他们确实是在讲说人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说人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指责律法夸口，自己倒犯律法玷污神。尤其是很多的宗教领袖，他们外在受了割礼，他们遵守他们的一套规矩，但是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主耶稣直接指责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不管你这样的做法，你说那些人你把那个什么财富捐给他们的什么会堂，捐给他们的教会就可以得到什么什么，你打着怎样冠冕堂皇的旗号，你实际上就是在侵夺人的家产。现在也有这样的人。那么如果外邦人没有受他们那一套玷污的， 非常普通的一个人，他凭着判断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在亲生寡妇的家什么，就是在干坏事，就是道德沦丧。所以这些人他们却号称神的仆人，那么神的名就因为他们在外邦人中间受了玷辱，受了亵渎。当我们看到律法的要求并不只表面，而是看内心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就会发现我们确实有罪，我们违背了律法。这个时候有些人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有人会直接否定圣经，说这就是一本古书嘛，没有什么神圣的，好像他们否定了圣经就可以否定自己有罪，就可以昧着良心了。还有人会说，我是身不由己啊，人都是这样的嘛，律法的要求太严格了，不切实际。他好像说，哦，只要大家都这样，他藏在人群中他就没有罪了。当然也有不少人他们没有开脱，可能他们发现你即使那样各种各样的借口来为自己开脱，也不能安抚自己的良心。也有可能他们是坦诚的人，他们会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为了解决自己的罪，就按照人天生的倾向或者是在社会中学来的一些做法，他们想要将功补过。他们会说，我做了多少多少善事，应该能够补偿。当圣经指出你过去的善行是补偿不了人的罪时，他就想着我以后我要改过自新，我要重新做人，这样来弥补自己犯的罪。可能这是不少人的经历，我们得救的人很多人可能我们也经过这样的事情。当然这是魔鬼的诡计，他惯用的诡计，他让人从乱七八糟的来源来找那些补偿的方法，阻止人去往那唯一的得救之路。但是那些想要改过自新、想要将功补过的人，他们一定只能停留在想要这一步，因为做不到，人是罪人，你做不到的。当我们想要这样努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自己的罪怎么越来越多，每天都在犯罪，我们有一次又一次的励志，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所以我们不得不转向各种的宗教实践，我们希望靠着这些宗教实践来讨好神，来补偿自己的罪。可能从前我们并不关心教会的事情，不关心宗教，现在我们很愿意花时间放在宗教信仰上，我们坚持去教会，我们经常读经，我们每天早晚的祷告，我们学了很多的神学的知识，我们认为做基督徒你就要遵守好这些外在的事，你这样可以讨神的喜悦，来弥补我们的罪。即使我们嘴里念的是耶稣是救主，然后我们背诵的信经信条里面说耶稣流血赎罪，但是这些只是字句，就像那个这里说的疑文，其实 letter 就字句。我们所倚仗的其实还是说我遵守了宗教的种种规定，这是我们仰仗的。我们认为我的转变太大了，你看我从前是什么样的人，现在我多么虔诚，我会说我肯定是得救了。你有这样的转变很好，但是不代表你得救。如果我们把表面的虔诚，把遵守宗教的仪文当做补偿自己罪孽的手段，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况且你这些事情很容易变成一种例行公事，就像那个很多宗教人，他每天要朝哪方拜一拜，他就认为这样可以得到祝福，每天去做一下，每天做一下，最后那件事情什么意义他们根本不知道了。你如果是例行公事那么参与了，你是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以前欧洲所谓的基督教国家，他们分教区，理论上每个教区居民都是教会的会友，然后你要来领圣餐，每个星期参加聚会，完全成了例行公事。他们得到什么好处了吗？没有。况且说，如果人还没有得救，还没有真的成为基督徒，没有穿上耶稣基督的义，那么他遵守宗教的仪文只不过是他建立自义这种方法，只是让他建立自己的义。人因为遵守了各种的宗教规矩，他会变得很自义，他认为我做到了什么。确实你要安抚被律法唤醒的良心太难了， 我们只能用各种各样的麻醉剂，这种遵守各种宗教规矩就是其中之一了，就是最好的麻醉剂。可能我们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当主耶稣指出他犯了罪的时候，他马上就开始谈宗教信仰外在的层面。主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他说我没有丈夫，然后主耶稣直接指出说，你确实没有丈夫，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在那个年代，这样的话其实等于就是指着鼻子说你在犯奸淫。但是主耶稣是外地人，这样一个外地人把他的事情说出来了，能够知道他私人的情况，所以他不得不承认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既然是先知，就是代表神的。但是面对一位代表神的先知来指出他的罪，指出他犯罪的情况，他把话题岔开了，他没有认罪，没有问先知我怎么解决我罪的问题，他把话题岔开了，岔到了宗教上，宗教信仰的外在层面上。他提到了敬拜，他说，先生，你们说犹太人说敬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我们说在我们这里撒玛利亚的山上。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他们对于在什么地方敬拜神是有分歧的，因为在两个以色列国分裂成南北两国之后，北边的国撒玛利亚人是北边的后代嘛，他北边的和一些外邦人可能混血的后代，他们就像按照以色列历代的那些比较邪恶的王定的规矩，在自己定的地方山上敬拜神，然后南边的犹太人呢，他们就按照传统，按照那个圣经里的要求，然后在所罗门建的殿来敬拜神。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因为这样的宗教的上的分歧，他们之间没有来往。然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面对自己的罪，面对自己还在犯的罪，她不是说从前犯这样的罪，而是现在那个时候她所有的不是她的丈夫，她还在犯那样罪的时候，她把问题扯到了外在的宗教信仰上面。她谈起宗教仪式，好像这样可以洗刷她的罪，好像她在面对代表神的先知直接指出他的罪时，他可以还可以用外在礼仪的问题来把自己认罪的事情架空放在一边。他可能觉得哦，先知，只要你解决了我这样的疑问，你给我明确指出我应该去哪里敬拜，我遵守那样的宗教仪式，我就可以宗教仪式正确了，我就可以解决我罪的问题，我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可能我们也一样，我们面对律法指出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就转向这样那样宗教套娘，哎呀，我确实有罪，但是我怎么讨神喜悦，我要不要给教会捐点钱，我要固定的参加多少聚会，然后我每天早晨晚上我要做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会想什么样的做法是正确的呢？唱那教会里面是不是唱诗唱赞美诗只能唱诗篇里的，不能唱别的，如果不对的话，就聚会就没有功效，就得不到神应许的福分，或者说教会的礼拜的顺序应该怎样，大家唱歌是站着还是坐着，有些教会要求跪着，我们会去纠缠这些东西。我们感谢主，对于他所要拯救的人，神不会允许他们把认罪的事情，把认罪悔改的事情给划过去。主耶稣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表明，敬拜不在于外在的地点，在于灵和真理。外在的这些宗教疑问解决不了灵的问题，无法让人真的敬拜。竟然主耶稣向他表明，我就是弥赛亚，就是那位应许的基督。你这个罪人，你要得救，你只能靠基督。但是有太多人，他们并没有认识基督，他们没有靠基督来解决自己罪的问题，他们进了宗教信仰的圈子，他们学到了一大堆外在的疑问，其实他们对神的事情很有兴趣，他们很想做基督徒，但是他们能够穿到自己身上的衣裳就是这些外在的宗教形式，还有一堆纸面上的字句的知识，一堆疑问，这些东西在神看来就像破衣烂衫一样，烂衣裳，根本不入眼。但是你要在神的宴席上，你要在神的宴席上坐席，你必须穿上礼服，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义，给你做义袍，穿白衣，耶稣基督自己，他是耶和华我们的义，有了神的义，这才是 真的受了属灵的割礼，心里受了割礼，这才是真犹太人，才会得到神的称赞。而没有神的义，你知道那比喻里面，婚礼上没有，婚宴上没有穿礼服的人怎么样？赶到外面去黑暗里面哀哭切齿。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走到了认罪这一步，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那么请你不要停留在一切外在的事情上，你一定要更进一步去认识救主，去相信他。你真的要确定自己的罪被这位救主除去了。当你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请你反思一下，你所仰仗的究竟是什么？是这些外在的仪文、外在的形式，还是说你认识那位救主，靠他你可以，你洗去了自己的罪，你得到神儿子的名分？这个问题很重要，愿我们都去诚实的面对。好，我跟你已经说了，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说我们不靠自己。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了，人靠自己遵行律法是不可能的。有不少人他们转向了，因为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办法遵守神的道德诫命，他就转向了各种外在的宗教实践。但是当我们靠着这些外在的人能做到的事情，我们靠这些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在依靠自己了？犹太人他们指着律法夸口，说他们有律法，他们出生几天就按律法受割礼，他们从小就受教导去遵行律法，他们是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那么他们所仰仗的就是这样的事情了。显然他们说自己是依靠律法，指着神夸口，其实只是在依靠自己，靠自己遵行律法。所谓的指着神夸口，神只是他们像一个牵头，他们根本不在乎神怎样，他们只在乎自己我做到了什么什么。而今天号称基督徒的人，可能也有不少跟他们一样，仰仗的是他们自己能做到的，靠行为来夸口。信经信条里面说了，唯独靠耶稣基督称义，而对这些人而言只是字句，信经经常背一下就行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和他们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压根不在乎。但是我们知道罪人 无法遵行律法，按照律法的属灵性质，其实他们都在犯罪，是瞎子领路啊。那么怎样才是不靠自己呢？我们从这几节经文来看，第二十五节，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这话好像看起来说我们还是要遵守律法嘛，这话不是在，好像是我们可能会觉得他是在说，如果遵守了律法，那么受不受割礼都不要紧。但是我们想，就是写下这些话的保罗，在罗马书其他地方，还有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他多次的强调人自己是不可能遵守律法的。显然他不是在说你要靠遵守律法，实际上他这里一直都在说，如果再说若遵守律法的条例，若能全守律法，如果，所以他不是在说人自己要这样做，他是说如果这样没受割礼也算作有割礼，如果这样就要审判那些有疑文和割礼却没有这样的人。我们要是看，可能看英文圣经 KJV 版的话会更加明白一点，律法的条例 KJV 翻译的是 keep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law， 律法的义要遵守，然后后面守全律法 fulfill the law， 我们看到 fulfill the law 的时候，可能对很多弟兄姊妹我们立刻会想起来耶稣基督，是他成全了律法，成就了律法。摩西曾经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但是罪人不可能行律法呀，更不可能守全律法。但是拯救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位基督，救主基督，他遵守了律法的每一条，他 fulfill the law， 他成就了律法。保罗说的是若，如果，但是人要是想自己达到这些如果， 那就是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对于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保罗的这些如果就是现实。对于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已经是 keep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law， 我们有了律法的义，耶稣基督的义在我们身上，我们也 fulfill the law， 成全了律法，因为耶稣所完成的加给我们。信徒有了神的义，因着神的儿子，因为这是神的儿子，他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他就使律法的义成就在信徒身上。我们看到了吗？基督教的拯救完全是外来的，是神拯救，不是靠人自己修行，不是靠人自己遵守什么，不是靠人自己达到什么。我们罪人得救完全在于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完成的救恩，所以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说尤其宝贵。我们直接自称是信耶稣的，耶稣这名对我们来说无比甜蜜，因为相信他，我们有了律法的义，因为基督将他的义加给我们，因着信我们就成就了律法，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成就了律法。对于信徒而言，他的一切都由基督去替他完成，他只是凭着信心去领受耶稣基督所预备的福分。这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实质的区别之一，所以我们不断的赞美神，我们将荣耀唯独归给他。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是受了圣灵的洗，是里面受了割礼，受了属灵的割礼，属灵的洗礼，因此我们蒙神的悦纳。信徒因为耶稣基督，他们就成了神的儿女，将来要审判世界，就包括那些有外在的疑问，有肉体的割礼，但是却犯律法的人。对应的就是那些有新约的命令，他们有洗礼，但是里面却没有受洗，他们犯了律法的罪，但是罪没有被洗除的人。这样的福分，这样的特权，很简单，就是通过一个信字。神的命令是让我们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很多人会强调效法基督，这个很好，对于信徒来说，基督是我们效法的榜样。但是要效法基督，你的前提是不是你先得成为信徒？效法基督这件事情可没有办法让人得救啊，是得救的人才能效法基督啊。如果你做基督徒，你做的是想靠效法基督来得救，那么你一定会成为那些有疑问、有割礼却犯律法的人。因为拯救罪人的这个荣耀，这个巨大的荣耀，神绝不会跟人分享，而是唯独为他自己。信耶稣，你就是作为一个罪人，你相信这位救主能够拯救，也愿意拯救你这个罪人。我信耶稣就是把我得救的事情交给他去办，因为相信他，所以我知道他一定会办妥，我知道自己一定平安。这种因信而来的平安不是虚假的，而是有神的应许为凭据，不会受任何感觉、受任何环境的左右，是真平安。即使信徒因为一些外在的事情，因为自己的软弱，可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平安了，但是即便在这个时候，他实际上也是平安的。所以就算他自己感受不到，但他实际上的状态也是平安的，因为他所信靠的那位救主在保护他，没有什么能把他从救主手里夺走。而当我们清醒的、清楚的意识到神的应许，我们记得自己有平安的时候，我们一信主话，平安便满心，我们就赞美主，我们赞美他定十字架的恩典，我们赞美他赐下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们就渴望把这样的福音跟人分享。外在的形式，那些仪式不重要，也不是靠人的努力，而是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这样我们才有盼望，我们才有平安，我们有将来天上永恒的福分。所以愿我们都省察自己，我们说自己有平安，那么我们的根据在哪里？是我们遵守了什么规定？是我们怎样去努力效法基督？还是说 我信了那位救主呢？我们说自己信耶稣，那是怎么信的呢？是先认为基督教好，加入了这个宗教，然后把自己算作信徒，或者说我们先通过遵守各种各样的规矩来做基督徒，然后把学到的那一心称义的教义给贴到自己身上，还是说我们面对律法，我们真的认罪悔改，然后顺着圣经的指引去信靠那位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从而成为灵里受割礼的人？所以愿我们都成为因为耶稣基督而得到神称赞的人。将来我们是审判世界的圣徒，而不是被审判的对象，是穿戴基督的义去吃神的筵席，而不是穿着靠遵守律法那种自己夸口的义，这样的破衣烂衫穿着会被赶到外面的黑暗里面。所以像主耶稣说的，你要只要信不要怕，你只要信，罪人啊，你只要信，你唯独信耶稣基督，你就能放下别的一切，你单单指着耶稣基督夸口说，这是除去我罪孽的救主。你如果这样说，你就能够这样说，你就有福了，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你的名字已经记在天上。主耶稣说你们应当为此欢喜。我们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里面，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看十七节开始，主耶稣派70个人出去奉他们名传道，奉他们名做工，然后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不管你做了什么大事，你为主做了什么样的伟大的工作，还是说你经历了神怎样奇妙的带领，神怎样为你做了大事，都比不上这一件最重大的事，他为你做的这一件事就是拯救你。耶稣基督替罪人钉十字架，确保我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我们钉了十字架，我们就知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就知道自己的名字记在天上了。虽然这件事情是神创世之前他就已经定好的，但是我们因信他，我们知道自己的名字在天上，就是我们因信他，我们知道自己得救，要为自己得到神的拯救而欢喜。这是所有信徒可能最大的一个共同点。你没有这个福分，你就根本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有了这个福分，你就神家里的人。应当为这件事情欢喜。每一个神的儿女，不管他经历了什么，他做了什么，像保罗那样，他做了很伟大的工作，但对他而言，他只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他永远的福分，他永远指着夸口的。你如果也像他一样，你如果真的把自己的得救的事情托付给耶稣基督，你相信他，那你会认识这位救主，他是靠得住的主，你会因为自己的名字在天上而欢喜，你会唱那首赞美诗里面说，我定志不知别的，只传耶稣基督，并他为我定十字架，死后三日复活。你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这件事，这是你最大的仰仗，这是你最快乐的事情。所以我们不管怎样，耶稣基督他完成了一切，我们不靠外在的疑问，不靠自己做的，我们只靠着他所做的一切，这样我们就是真犹太人，我们有心里的割礼，是在乎灵不在乎疑问，我们的称赞是不是从人来的，不是哪个有名的教会给我们洗礼把我们登记成会友，不是这个，而是在于神看到我们身上有耶稣的血，有耶稣的印记，认可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愿我们都得到这样的福分，我们来向他祷告。阿门。
阿门。
好，今天就到这里。